兄姐妹早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神的家你能得医治。想到我们今年有个主题是什么？我们教会今年有个，对，建造属神的家。我们要有个健康的身体啊，是吧？可以一起来建造属神的家。有病有痛的，那我们到神面前去求医治，我们求他医治，他就要给我们，让我们得医治。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借着这样的神的话语来一起来得鼓励得共勉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些年我们教会有好多的肢体，包括我家里人我自己我们有两个小孩我妻子。这些年其实都有一些病，也有些痛所以也看到这些年里面神医治了我们很多的肢体，是不是？大到癌症的，小到感冒的我们都经历了神的医治在这当中我们见证经历了神的作为信心很受激励。我是越来越发现也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的救恩不单只是在灵魂方面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信耶稣进天堂，这个话对但是就是说不全面信耶稣得永生对但是是对，但是不全面。我们的神不单救我们的灵魂，他诚然要医治我们的身体，正如诗人在诗篇103篇那里所称颂的，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怎么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是吧？一方面讲到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再讲到是灵魂里面的工作，赦免我们罪孽，我们就可以得着那个永生的把握我们可以进天堂这是对的。另一方面他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这里指的是我们身体方面的事情。同样在以赛亚书53章那里以赛亚预言说，耶稣要来，我们的主要来，他因着我们的主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就得了平安。这里的平安指的什么？心灵里面的平安，指的是灵魂方面的事情还有一句，又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里所说的医治，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不想到这个医治里面一定包括这个身体的医治。阿们。我们要越来越确信，我们应该确信在神的家我们的身体的疾病是能够得到医治的。又正如在马太福音8:17那里所讲的，我们的主耶稣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全备的救恩应该是包括什么？灵魂体三个方面的医治纵然我们每日好像都还要在面对一些事情，就是什么，好像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还没有得到医治，甚至还在病痛里面在煎熬这好像跟神那个身体要医治我们的身体这样的一个应许好像不是很可以调和，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或许会怀疑神是不是真的能医治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选择相信不是不能得医治，而是还没有得医治在神的家，永生神的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得医治。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这是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神这样子说，他的话就这样子成就。神是信实的，神过去医治，今天同样医治。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8:1-4，这里讲到一个大麻风患者他的病得医治这样的一个很短的一个故事。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医治我们神怎么样医治大麻风患者，他也要怎么样来医治我们。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几条神在这医治的事情上面的几条原则。我们会看到医治是主要交给教会的一种很 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啊，医治一方面是个结果，但是一方面也是个过程。所以在神家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了医治，有个过程，往往是怎么呢？从俯伏敬拜神开始，然后经过神的触摸再完成。首先我们要看医治是主交付给教会里面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怎么说的？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我们留意下了山这几个字，耶稣下山之前在干什么？弟兄姐妹有没有说得上？耶稣下山之前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就讲到他在山上的事情，在干什么？耶稣五到第七章，第五章是什么？八福，对不对？很著名的八福就在第五章啊，五到七章都是讲到耶稣在山上做一些教导的工作啊，很有名的登山的宝训就在第五到第七章这里描述。第五第七章完了以后就进入第八章，第八章就第一节就说耶稣下了山啊，那这是讲到说耶稣在山上做的是教导的工作，那他下山以后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就看第八第九章，是不是？那就是下了山以后的事情。第八第九章记录了耶稣山下好些个医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总共有九个，单单就在第八第九章就记载了九个啊。那总的耶稣在医治病人的这样的例子还不止八章九章那里记载那么多，还有其他更多更多的地方在记载。我就说单单在第八第九章那里就记载了有九个这样的一个医治的案例，这是第一个案例。这治好长大麻风病人的这个案例是第一个，还有其他的，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斥退了彼得岳母的热病，还有治好加大拉被鬼附的人，他叫瘫子起来行走，治好管会堂的女儿，救了血漏的妇人，还叫两个瞎子重见光明，哑巴开口，是不是？这就是第八第九章那里所记载的。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山上做教导，下山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医治疾病。从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和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三十五节那里我们看到那里这样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啊。那九章那里又重复的再说一次，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要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就是讲的耶稣在地上他主要做三件事情，这叫耶稣的事工有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哪三方面？一个是教训人，对不对？好像在登山宝训那里在山上所做的事情那样，主要是做些教导的工作啊，教训人啊，还传天国的福音，另外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三样事情里边有一样就是医治，这是很重要的。耶稣他的生平在地上的日子他做了这样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他不但自己去医治，他还派遣十二使徒，还派遣七十位门徒也出去医治，是不是？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是不是这样记载，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就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又是这样说啊，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然后门徒就出去走遍各城各乡传福音，到处治病啊。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们前面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方去。耶稣就对他们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对不对？耶稣他不但自己医治，他派遣十二使徒出去，还有派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也是在医治。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更加看到耶稣他离开世间以后在地上 他的门徒，他的使徒建立了教会，初代的教会出现了以后，同样在做医治的工作。初代教会最著名的两个使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都在医治，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讲，他受到了初代教会受到了政府的这个政府的威吓，政府的镇压啊，因为传讲耶稣的缘故啊，受到这样的镇压。他就这么讲，他们虽然恐吓我们，但是我现在要求主见察，一面要叫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这是初代教会所做的工作，一面传讲神的道，一面来医治疾病啊，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是保罗，这是彼得所讲的。那彼得自己他在各处医治，你看在第三章里记载到，在每门口他和约翰一起医好了一个生来啊，生下来就是瘸腿的，是吧？在第五章那里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看到啊，有人就是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者放在褥子上，他们是指望彼得过来，甚至他的影子啊，他指望着彼得的影子啊，从他那里过的时候，希望能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影子过去，都能够把那些病人都能够治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接着那里就讲，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污鬼缠魔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这就是彼得他所到之处所带出的一个医治的功效。他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医治，是吧？啊，所以第九章那里他说有一个瘫痪的人在褥子上躺了八年，那彼得又医治了他。那第九章那里还讲了说，约帕在那里就彼得救了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信徒叫多加，对吧？彼得在医治。那同样保罗也是在医治。那第十四章那里是保罗在路斯德城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十九章那里记载到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啊，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使徒行传二十章内记载，那在特罗亚，保罗使那个死了的少年人，不是有个少年人叫牛腿骨的，在听保罗讲道，然后从窗台上掉下来摔死了，啊，保罗使他复活了。后来保罗又被流放到意大利，大家还记得这样的故事，在二十八章内记载。他经过了一个岛叫马耳他，是吧？那有个岛长叫做布柏流，布柏流的父亲得了个热病和疾痢，那保罗就医治了他。医治了布柏流的父亲以后，接着岛上很多的病人又来到保罗那里，保罗就医好了其余的病人。我们看到没有，初代教会也在医治。耶稣在生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的医治，初代教会医治，使徒医治，门徒也医治。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也医治吗？大家是不是就有点疑惑了？是不是？耶稣有话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说我们教会也做，阿们。我们延续的是耶稣的事工，就好像我们前面的歌里面唱的，我们的主是信实主啊，他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不改变。他过去医治，难道今天就不医治了吗？他过去是恩典，过去是慈爱，难道今天就没有慈爱了吗？所以我们的耶稣不改变，他的医治的工作没改变，他自己要亲自的医治我们，他借着他的门徒，借着他的使徒，借着教会要施行医治的工作。医治是主耶稣交付给教会的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当然教会最基本的 使命是传福音，但是我们实在不能忘记了，主同样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服侍，然后彼此的，然后把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去，一起来得主的医治。这是第一节我们所要看到的，主在山上做一个教导的工作，山下做医治的工作。那我们也是，我们在讲台上要讲一讲，也要讲，我们也要出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也要彼此的服侍，我们要带出主的医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是第一节经文里面我们所要学习到的一个医治的原则。好，我们再看第二节，从第二节看到，我们就可以看到医治是从俯伏敬拜神开始的。我们先看上半节，分上下半节，然后来看上半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来拜主耶稣。先有点背景上的一个交代啊，大麻风，大麻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或者是应该反正都知道，很可怕的一个病，在伤医大全那里记载说，大麻风是天地间的疫症。那这个大麻风有个很主要的特点，它就是失去知觉。那里是这样说的，皮死麻木不仁，肉死刀割不痛，血死破烂流水，筋死指节脱落，骨死鼻梁崩塌。在古代，大麻风就是不治之症。同时在圣经里面的大麻风也被视为是不洁之症。那什么是不洁？不干净，对不对？那提到说大麻风是不洁之症，其实这里面也暗暗的指着这个人的一个罪啊，人有罪就不洁净，所以是有这么两重的意思在那里面。因为大麻风在性质，在不可治的这个性质上面，其实跟我们的罪也有共同之处。你看我们这个人对罪，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实际上也是好像大麻风病患者一样，没有知觉的，我们对罪是没有知觉的。那你再说我们能医治罪吗？人的那个罪性我们能够医治吗？是不可以的。所以讲大麻风和罪都是不可治的，都是不治之症。唯有我们的主耶稣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我们的罪就得到医治。那这次你也看到主耶稣自己来，他自己医治了这个大麻风的这个患者。我们会有这样的观念哈，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就是说因为病有时是一些轻症，有一些是重症，那我们有时觉得有些病可以医，有些病是不可以医。特别是现在医疗科技相当的发达，那我们大多数的人就更加以为，其实就在甚至在去年我都还这么以为，就是说大部分的疾病应该是现代医疗技术可以医治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不敢作声啊。但是去年我跟有一位慕道友，他来到我们当中，我跟他有个交谈，他的一番话改变了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是怎么讲的呢？先讲一下这个慕道友，他是来自浙江大学的一位访问学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是一位医学博士啊。我这样介绍他的身份，就说希望我们就是说掂量一下他的话。他这样告诉我，即使在美国绝大部分的病哈都是不可治的。这个让我很 surprise， 我觉得很惊奇。绝大部分，不是大部分而已，绝大部分病实际上都是不可治的。我们这里很多的都医生，我想你们可能从专业的角度 比我能够更加理解这句话，就是这么一回事。即使在美国，就不要讲非洲，不要讲中国，大部分绝大部分的病都是不可以治的。我很意外，也觉得很惊奇。意外的是，原来我曾经这么高估了人类的这个医疗技术。那很惊奇的是，我发现这个没有还没有相信上帝的一个慕道者，竟然从他一个专业的这个医学专业的这个视觉里边，得出一条很符合圣经真理的一个关于医治的一个结论。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严格的讲，医疗的本质，现在讲我们讲医疗啊，本质上是预防，是改善病症，不是医治。”他说：“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他说真正的医治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得到。”阿门。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美国，他 hospital 这个医院，不像我们讲叫医院，中文叫医院，他叫什么？很多很多都叫什么 medical care center 啊？是不是啊？大家是不是这么说的？是 care center， 它是就是理一理聊一聊而已，就这个意思啊，不是 healing center。Healing Center 是叫医治中心，啊，它叫医疗中心，不是医治中心。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 Healing Center， 阿们，我们是医治中心，啊，医院是 Medicare Center， 哦，在主在我们当中，他要做一个医治的工作。哦，我这样讲哈，不是说大家以后有病就不要去看医生了，啊，医生也是可以是神的仆人。连毛主席都可以是被神用啊，那医生，神也是要用的，神也会给一些智慧给医生，他给我们很好的保健，给我们很好的建议，有用的。看神带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就怎么做。有时说神叫我们不看医生，我们就不看医生啊，我们当看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话又说回来。那这位医学博士的一番话又让我联想到中文有个词叫病摸，对吧？这个词告诉我们病 和魔鬼是连在一起的，要不然怎么病摸呢？是不是我们所以反过来呢应该是怎么讲？医治应该是和谁连在一起的？医治是和神连在一起的，是不是？但是很可惜，我发觉有些弟兄姐妹好像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哈，他们以为有些病呢出自神，是神用来试炼我们的。你们相信不相信？神会把病给你，然后让你来试炼一下你，看你信不信他？啊？要肯定一点，不要信这个话。疾病不是出自神，疾病从根源上来讲出自魔鬼。魔鬼他是我们的仇敌，他是拿疾病来攻击我们。当然另外一方面来讲，从人来说，人可能疏于保健，人也可能犯罪，那就留下破口来给敌人，给魔鬼有这样的机会借着疾病来攻击我们，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一句话，我们的神不是要我们生病，病乃出自魔鬼，这是我们改过来的一个观念。所以不要再讲哎呦这个病了好像是机会来了，要表现一下我们这个怎么样，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多么的哈，在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或者是我们的对信我们的信仰有多执着啊。神，我相信神是借着这样的事情，有时也是借着疾病来试炼我们，来考验我们的信心。但是疾病本身 绝对不是出自神，因为疾病是出自魔鬼，出自仇敌，所以我们的病要得医治，那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是不是要胜过仇敌？是不是？那我们要胜过仇敌，是不是靠我们自己？你能够胜过魔鬼吗？难啊、可以，不要说 no， 可以，那怎么可以？我们要靠着主，靠着神，那就可以胜过魔鬼。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病可以得医治。所以医治是从俯伏敬拜倚靠神开始的，是不是？看到吗？第二节说长大麻风的来拜他，你说一拜这个医治就开始了，这个医治的过程就开始了。那我们看看这个拜字是怎么回事。拜字在这个英文里面是 kneel， 那就是跪下的意思，是不是？俯伏跪下，跪下就是一个拜的姿态，敬拜的姿态。什么是敬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敬拜，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圣经里面所讲的敬拜，就是对罪的一个觉醒。前面我讲的大麻风，其实我们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我们也看到里边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啊，那就是说这个敬拜讲的就是说，也讲到说我们里边有个罪，我们对罪有个觉醒，然后我们向神回转。是这个敬拜也是讲到说，人的路走到了尽头，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去，这是敬拜。我们人没办法了，我们全然的来靠神了，我们整个人我们就俯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这是敬拜，是不是？全人的奉献在神的面前，任由神来摆布，任由神来支配，这是敬拜。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讲的说，我们献上我们的身体来给主使用，这是理所当然的。 actually 在英文里面的说法是什么？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一个敬拜的一个行动，就是把身体献上。所以敬拜里面包括的是这样的意思，是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说，我没办法了，神啊，我已经走到了尽头了，神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了，那你怎么办？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这是俯伏敬拜啊。另外呢，就是在诗篇第八篇那里，我们不去翻它了啊，那里整一篇的诗篇第八篇其实在讲到敬拜。陈德修牧师对这篇诗篇有很好的解释。他说敬拜又是对神荣耀的回应，是吧？看到神，哇，真的是我们有时对神的荣耀感受太少了啊，我们对神荣耀的一个回应啊，我们也是对神美丽有个回应，这是敬拜。我们对神的能力有个回应，我们对神的眷顾有个回应，我们对神的抬举有个回应，这是敬拜啊。我们越是对神的这些品性，他的荣耀，他的美丽，他的能力，他的眷顾，他的抬举，有多一点的领受，有多一点的理解，有多一点的体会，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敬拜就来的就更加有深度，更加的有内容，这是敬拜。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面要晋升，我们就多一点的去去求问神，我们要多一点的去经历神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敬拜的更加有深度。陈牧师用诗篇这第八篇里面的有一节第二节来总结这个敬拜的一个功用。那第二节是怎么说的？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看到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敬拜可以使我们胜过仇敌，叫仇敌闭口无言，是吧？这是敬拜就可以制服这个敌人，制服仇敌，因此带出医治的大能。这就是为什么敬拜是医治的开始。那敬拜可以是个人性的，也是可以集体性的，是不是？那我们今天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集体的来敬拜， 那出来如果不来教会，难道我们就不敬拜了吗？不是的，我们在家里也敬拜，个人也可以敬拜，天天都要来敬拜，时刻都要来敬拜。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他的医治是从敬拜开始的。那同样，今天我们的医治也必须从我们的教会的生活，还有个人的灵修生活里面，从那个俯伏敬拜神那里来开始。这是第二点。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从第二节的下半节一直看到第三节。那我们在这里就要看到一点，医治要彰显神的慈爱与全能。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敬拜他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乐意显出他的慈爱与全能，以致这个人的病患可以得到医治的。你看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在主面前俯伏下拜，那就是他就说，怎么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你看这短短的一节半的经文里面，我们要留意两个字，哪两个字？一个是肯，一个是摸。首先我们看这个肯，这里肯是出现了两次，对不对？那第一肯是什么？主若肯。什么叫主若肯呢？怎么会这样说呢？主若肯，这讲明长大麻风病人他那个心里面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他怀疑，是不是？他怀疑神是不是愿意去医治他，这是个问题。这是第一个肯。那第二肯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说主说我肯。这肯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答案，给麻风病人的答案，也是给我们的答案。主说我肯，这要显出他像这个麻风病人，他这个慈爱是很确定的，说我肯。你看多少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相信主能医治？你相信主能医治，相不相信？相信但肯不肯呢？主肯不肯啊？不敢说，是吧？这就怀疑，是吧？那我们要相信主肯，主自己说我肯。这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问题了。我们以为神不肯，跟这位麻风病患者一样的怀疑。我们和神中间有个帕子，不单是像帘子一样的帕子隔开了，这个帕子害怕那个怕，但是不用怕，神他的慈爱要拿去我们心里的那个余力，拿去我们的那个惧怕。约翰一书第四章18节那里讲，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要把惧怕除去。所以我们要实实在在的知道，主肯，他真的是肯，他用这个肯来向我们显明他是爱我们的。他不但肯还摸我们再来看这个摸。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你看这摸好像很简单，是不是？摸一摸就好了。这讲明神有全能，是不是？你能一摸就好吗谁说病人说来我摸摸好了这讲明是神是有全能，对不对当然这里讲的麻风病说麻风病患者不但是病好了，而且是洁净了。那讲到一个罪的问题，摸一摸这个罪就得赦免了两件事情，那病得到医治，罪也得到赦免这两件事情就摸一摸就解决。那这个讲的是神的全能，只有神才能这样子做得到。但是神他不单有全能，而且他有慈爱，这也是我们从这个摸这里可以看到的。Actually 你说神他不摸也可以解决，也可以医病的。你看那个我们现在看的是第八章，那 那在下面就讲了第二个医治的案例，那个百夫长的仆人他病了，那百夫长就跑去求耶稣，他说我的仆人病了啊，我知道你能够医治好他啊，但是耶稣就很主动，他就说那我去跟你去医治他。那百夫长说不，你不要去啊，我知道你能啊，但是我不敢劳动你去，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啊，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哎，那果真耶稣就也没有去，他只说一句话那边就好了，不用摸也都能好，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都说到耶稣并没有摸，这病也好了。所以这个摸不是说单单表明一个全能神的一个权力这样的一个那么简单，这个摸表明了神的一个慈爱。所以摸这个麻风病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是有个麻风病人来到我们当中啊，我让你去摸一下，你敢不敢摸啊？愿不愿意摸啊？这就是不简单的地方，这就是神的慈爱啊。我父亲他是个麻风病医生，哎，我对这个麻风病我就有一点点的体会啊。那父亲上班的地方是叫麻风病院，那在山喀拉里边，那叫与世隔绝的地方啊，那人见人怕，对不对？那麻风病你去摸啊。我父亲也是，虽然他在那里是做医生，他们上班的时候那个都是全副武装，那个靴子这么高啊，到那个大腿那么高，那个靴子啊，那是手套、面罩啊，全套的东西啊，而且他们喝的水跟麻风病患者喝的水都不一样，所以麻风病院选的个地方就是有两条河，一条河是麻风生的河，一条河是医生的河。那两头河都分开，你说你去摸它，是不是？这摸真的不简单，是不是？所以我们父亲远远的，我们看到这边是医生的宿舍，那面是麻风村啊。那父亲就告诉我说，那面就是麻风病人他们住的地方。我们只是远远的看，还敢去摸？不敢摸，是不是？这就摸不简单了。主耶稣一摸，你知道摸，我不知道他摸了多久，真的是这个摸啊，真的是摸，就像刚才我们唱那首歌的。摸到了他的心灵的深处，这一摸真的是吧？不是说哎呀摸一下好玩摸一下，不是，真是摸到他的心里面去，这是一个接纳，这是一个认同，这是这个慈爱，是这么样的一个摸，哇！哎，借着这个摸，这主耶稣也是要来提醒我们啊，我们要珍惜啊，主给我们这个慈爱。而且这个摸啊，它是有个过程，有时是很快的，可能一摸就好了，那有时慢慢的摸，可能摸好几年，你知道吧？摸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医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而且这个摸实际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的，主耶稣那样用手一摸啊，但是我们你知道吗？主也摸我们，主怎么摸我们啊？主可在我们这个，在我们一起来敬拜他的时候，在礼拜堂里。他可以摸我们，是吧？啊，那我们在单独和他相处的时候，我们早晨起来读经，我们早晨起来灵修，我们早晨起来唱诗，啊，我们早晨起来祷告，我们随处的祷告，啊，我们随处的默想神的话语，这神都可以摸。还有，甚至神可以借着医生摸，对不对？这神可以借着弟兄姐妹摸，是不是？这都是摸。是在这种触摸的里面，我们被医治，这可能是需要一段长的时间。我呢是有神经衰弱的，大概十三四岁吧，具体不是很记得很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啊，那是这个几十年的神经衰弱啊，那实在这个是叫难言之隐。那时候我跟一个亲戚说，那么小有神经衰弱，我跟一个亲戚说，他说哎，那么小就神经衰弱啊，他觉得不可思议，觉得就他那话也让我觉得好像 就不正常似的，你知道吧？啊，这你看这个病，有时这个病不单是个身体上的个病，实际上是心里面也有个病啊。那我跟这个神经衰弱病了大概二十多年都睡觉睡饱，晚上就是很清醒，头脑很兴奋啊，白天上课就打瞌睡啊，这就是神经衰弱啊。甚至就说，因为这样的人的身体的疾病，实际上是可以引致你是心里面很自卑的，让你的心里其实身体的病很多时候跟这个心理的病可能会带出来你的心病，也有时候是心里的病可能带出你身体的病，这是相关联的啊。那你说怎么办？我那个时候去还读大学的时候啊，还找了很多书来看，叫怎么样医治神经衰弱的，读了好几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神经衰弱没得医，怎么办？那信了主的就祷告神，有个弟兄，他说神给他话，神摸着他了，他说主说他要医治我的神经衰弱，他跟我是小学同学啊。我这时我说哎呀，终于找到个知音了啊，原来也是神经衰弱，也衰弱好几十年，但是他说主摸着他了，他说他的神经衰弱好了。哎呀，我说我信主人那么多年了，我怎么就好像不敢去求这个事情，你知道吧？觉得这个你看都那么多本书都已经写了叮咚，他说神经衰弱没得医的，就是他说主医治他了。哎呀，我那个时候我才醒悟过来，应该去找主嘛，是不是？那就去找主啊，啊，那主就开始摸我了。他说他是好的挺快的，但是我发现主，他说怎么摸我摸得这么慢呢？啊，我说我也祷告主，这不没有马上好，我的神经衰弱没有马上好。但是呢，有时我去祷告会，我那时在多伦多，去祷告会去一次，星期三晚上，哎，晚上就回来睡一个好觉，摸一次睡一个好觉，反正就这样的个办法。那有时呢，就是也自己祷告，也效果也挺好，那就是断断续续的，啊，直到有一天，某一天，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天了，我总之有现在已经好几年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我知道是主摸着我了，啊，但是我这一摸的比较久，不像我们另外一位弟兄呢，他一摸就好了，哎，所以主，我们要对主有信心啊，摸，啊，要等候。这个就是主摸我们，我们要信主摸我们，在这个摸的过程里边会好的，我们的病会好的。要不我们彼此来操练一下，怎么互相摸一下？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这个真是在主里面这个信心要操练的。但是这个摸，我想姐妹跟姐妹哈，弟兄跟弟兄，我们找旁边的互相问一下。我们今天有什么，有哪里痛呢，有哪里不舒服的，彼此说，彼此摸，我们就两分钟时间操练一下啊，然后要奉主的给奉主的名啊，然后我们来医治，奉主的名，我们彼此的哎哎，回个哎，对，摸一下 serious， 然后Serious 的说是哪里痛，哪里不舒服，然后彼此的祷告啊，互相的摸，然后互相的用神的话来医治，用神的话来啊来祷告啊，甚至如果是不方便互相摸，自己摸，然后就想了是主在摸我们自己啊，是哪里痛啊，腰痛就奉主的名，就是他医治腰痛啊，哪里痛。哎，互相摸，让主自己，我们是透过弟兄姐妹，让主自己来摸，好不好？哎，对。所以，我们的主，过去是那样的，今天是那样的，啊，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啊。那我们已经就是学习了。啊，一节、二节、三节啊，在这里边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看到呢，耶稣下了山做行这个医治的工作。那耶稣在过去医治，那在今天照样也借着教会啊，我们要来医治啊。那我们从这个麻风病患者啊，他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医治，他的医治是从俯伏敬拜神开始的，而且呢，神要透过教会，要透过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触摸，神自己要亲自的触摸啊，这个摸是有长有短的，但是我们在主里边有主的摸，有主的慈爱，有主的全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我们要得医治的。好，这个基本上身体的医治经过主这样的一番的工作，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主要医治我们。但是主的工作并没有在我们的，但是在身体上的医治这件事情上面停止。所以我们要来看第四节啊，第四节就讲到主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不单单是医治我们的身体。请看第四节，也是我们的一个总结。耶稣对他说，你恰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啊，耶稣吩咐这个大麻风得洁净，大麻风已经得了医治的人，他还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为什么要给祭司查看？这是个验证，是吧？在那个利未记十三章内记载的啊，得了麻风病，就好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麻风病人他要其实要被隔离出来的，他没有个群体的生活的啊，他从那里出来，他要回到那个群体里面去，那就需要有个程序。那这个程序是什么呢？第一步，你要到那个祭司那里去，让他验证一下啊，你确实好了，没事了，你的病好了，那你就可以回到那个群体里面去，对不对？就像我父亲说的，那从麻风病那个病院里边医好了，你得给他出个证明，真的是要出个证明。你回到你的乡里面去，回到你的村里面去说，病好了，你们再不要歧视这个病人啊，确实好了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而且还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啊，那这对众人做证据，那这就讲的又另外一个层面的内容，就不单单是个领袖的阶层承认就算了，不是说啊，医生说说就算了啊，你回到那里去啊，那你周围的人也要看到说，确实你好了，而且认可了啊，做一个证据啊，献上这个礼物，献上摩西所吩咐的这个礼物，也是在利未记13、14章那里所记载到的。你按照那个例，按照当地的一个习俗，然后做足了这些功夫之后啊，然后你真正的，然后正式的回到那个群体里面去生活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原本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耶稣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吩咐，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病得医治的时候，其实不论是我们心里面的病还是我们的身体上的病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就在那里自己高兴，还要回到你的人群当中去跟大家一起去生活跟大家一起然后去分享你的喜乐然后又去做这样的见证。而且主耶稣还有个更大的心意，他是要借着我们见证，他要得着更多的人，是不是而且呢，这个见证还有个讲究，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有个提醒，那提醒是什么？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对那个大麻风病的人，你切不可告诉人。这节经文让很多人有一些误会的。他说怎么就说不可告诉人，那边又说对众人做见证啊，又说去给祭司查看，什么意思？这里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你永远不要去告诉人，主要是说，而是主要是说做事是有时候的啊。我们医治时有时候啊，生病有时，医治有时，什么那个传道书里面说，栽种有时，拔除也有时，万物都有定时啊。更重要的是什么？静默有时，言语也有时，有时当说话的时候就说话，有时不当说话的时候就不当说。耶稣这句话意思说，你切不可告诉人，是说你不要积极的去说，你不要积极的去说，时候还没有到。 当然有些解经家就说的，就说有可能是耶稣他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是教导的一些事工他还没有完成，他不希望就是说人们讲了太多的这些神迹的奇事，然后呢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上面，然后妨碍了他教导。对，这是一种的解释的方法啊。但是我相信这里一定也有一个意思，主耶稣跟他讲不当说话的时候不要说话，到了时候你才好去说话。那什么时候是到了时候？那就是说你先去祭司那里验证了，然后众人那里也都认可你了，然后那个可能是个时候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可以开口了。这是就是说联系到我们的见证，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也是需要遵从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当周遭的人都看到我们的，谢谢你，当周围的人都看到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作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开口，我们来见证神。不要等到主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说做了一点还没做一点的时候我们急急开口。这是我们有时在做见证的时候需要可能要稍微有点留意的。基本上我们把这个经文都过了，那总的来讲是怎么呢？我们要在这里学到一点，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是个全人的救恩，他要救我们的灵魂啊，但是他也一定要医治我们的身体，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面来讲，在我们身体得了神的医治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是要传扬主自己，我们要所宣扬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得医治这样的一个神迹，这样的一个奇事。你想神要得着的是我们的全人，他会吝啬来医治我们的身体吗？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主他一定要来医治我们的身体，他最终他要得着我们的全人。在将来的日子，我们不但身体，而且是我们的灵魂体全人都要得着医治，我们的全人都要被主来得着，借着我们全人被主医治这样的见证，他的名要被高举，他的名要来得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主，主借着教会他要来做这样的医治的工作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主要全然的医治我们。谢谢主。